卢比奥私底下披露重磅信息，川普真正要打边个？马杜罗牵动更加大个局面。特警医院当住妈妈嘅面抢人，视频人话台湾人要警戒。新柏艺为碰到非官杀手，失踪前更多细节被披露出嚟。日本 6.4 级强震，东大名誉教授话恐怕连动南海海潮。中国19岁女主播揭露团播内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昨日的节目提到，川普总统被格陵兰划低了两个月的倒数，有观众留言担心美国和北约盟友发生冲突，亦有人建议合作驻军。今日最新的消息一出来，你会发现格陵兰这条线可能正在被川普降温，真正升温的是另一条更敏感、更可能影响美国内政节奏的暗线。《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奥在1月5号的闭门简报会议上讲给议员听，川普政府的目标是从丹麦手里边买低格陵兰，或者建立自由结盟协定，而不是军事入侵格陵兰。丹麦和格陵兰方面已经请求和卢比奥会面，至少在这一刻，观众朋友可以先将美国和北约硬碰硬放在一边，暂时放心观望。真正的后助力来自美军活捉马杜罗产生的连锁反应。对川普来说，2026年的中期选举才是目前的生死战，因为这个将会决定国会控制权。如果国会和总统对抗，法案、预算、人事任命都会受阻。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专家指出，如果共和党失去国会控制权，川普的 MAGA 议程将被封杀。所以川普总统这个礼拜二在华府川普肯尼迪中心召集众议院共和党人，直白地要求你们必须要赢得中期选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川普连日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多条指控2020年选举舞弊的影片，矛头直指多米尼投票系统。这个不单止是翻旧账，更加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重蹈覆辙。马杜罗可能成为川普手中的一张牌。上个月网上边流传着委内瑞拉军事情报部门吹哨人的讲法，中情局早已经掌握了 Smartmatic 和多米尼系统操纵选举的证据。X 账号 SCIF 爆料，多米尼系统虽然看起上来似是美国公司，但它的技术重心其实是在塞尔维亚，背后有中共支持。委内瑞拉、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工程师都持有管理金药，即是金锁匙，他们利用15种作弊模式，从全球任何地方存取后门。多米尼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设有办公室，在这里美国摇摆州的选民资料被储存在华为伺服器上面，直接连结到中共控制的香港华为公司。这个指控不单止停留在匿名账号，弗林将军近日发文直接点了中共的名，他指责美国情报界高层当年明知中共干预，亦明知多米尼投票机的违规，竟然选择隐瞒。密歇根州巴利县治安官达尔利夫在比较早之前亦都提交了证据，指控多米尼在塞尔维亚和中共合作修改投票机固件，要求进行刑事调查。如果马杜罗岌头，他就不是简单的污点证人了。他手里边的筹码是中共怎样通过塞尔维亚和香港华为在美国大选系统留后门，这个不是选举纠纷，而是国家安全威胁，是颠覆美国政权的战争行为。而北京头壳顶上边的压力亦都不止是这一宗。企业家胡力任4号透露，北京周边军事基地频繁地移动，地下掩体系统可能已经启动。自媒体有料爆料话，习近平漏夜召见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和中办主任蔡奇，其中陈文清掌控着国安系统，蔡奇掌控着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对习近平来讲，就好像总统卫队对于保护马杜罗咁嘅道理。呢啲消息目前只系停留喺传闻当中，唔一定能够证实。 但仍然引起了关注。外界议论说，现在习近平担心的不是忠诚，而是生死控制权。他担心身边的人为了留后路，随时可能变成内鬼，即是金手指。马杜罗被捉，看起来只是发生在南美一个角落头的事，但其实这个可能标志着一场地缘政治巨变的开始。评论家吴造来分析说，川普的策略原本是分化中俄，但并没有起到作用。于是乎，川普转向下一步，开始剪裙边。在委内瑞拉是直接动手捉了马杜罗，在伊朗是令到人民起义，必要时候美国才动手。在古巴，政权眼看着撑不下去了，一是就投降，一是就崩溃。吴造来判断，接下来普京将会耗尽国力，没能力向西方推进一寸土地，而中共的前景是内部冧荡，习近平落台。马杜罗这块猪骨头已经入了美国监狱。问题来了，你认为他会不会为了减刑而供出了中共干预大选的证据？如果真的出现证据，川普会怎样使用这些证据？仅是用在中期选举，抑或是会对北京发动致命一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件事了。快过年了，是不是还没想好给家人、长辈、老友送些什么呢？今年不要只是单纯是送些食啊、饮啊那些东西，送一份实在又体贴的关心，就算代谢补了。上了年纪的人，硬是很容易被血压啊、和血糖啊这些东西烦住的。代谢补里面都是些天然草本，温和帮身体通一通、顺一顺，代谢好了，人自然就轻松很多了，行起路来都有精神。过年团圆，送一份支持健康的礼物，比什么都实在。直接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落单。今年送礼就是这么简单，心意和健康一起准时送到家。在这里有个温馨提示，目前这个产品仅是在亚洲地区销售。中共特警到北京一家医院从父母的手里面抢人，震撼了全个网络，亦都被台湾人敲响了警钟。社会媒体越传一段影片显示，这场冲突发生在北京，大批特警和医护人员闯入了医院，要从母亲手里边夹硬抢一个小病人去火化，讲话是要避免感染其他人。双方爆发激烈冲突，现场一片混乱，只能够听到警察闹人的声音和母亲的喊声。消息员解释说，小病人还生勾勾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被配对了，而且这件事是很急的。视频网红林宇仁以此警示台湾民众，绝不能够对这种现状置身事外。林宇仁说，在大陆极权体制下，党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剥夺民众或者他的挚爱家人的生命。无论个人以前怎样爱党，甚至是不是曾经是军人为党奉献，都没办法保障自己的安全。林宇仁问，倘若中国拿走了台湾，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置身事外？中共活摘罪行在2025年被广泛揭露出来，受害群众从法轮功修炼者扩大到全社会，就好像林宇仁所讲的，在中共极权体制下，没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张急单的牺牲品。林宇仁呼吁大众看清真相，不要对发生在身边或者邻近地区的人权危机视而不见。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今年新年贺词中亦提到，中共这个反人类罪行不单止局限在国内，还试图透过所谓一带一路向外输出。人类如果对这件事保持着沉默，人之为人这个最基本文明底线就将被践踏。在关键时刻，人类必须作出选择，远离邪恶是唯一的生路。对中国人来说，退出中共是为了自己和家人选择未来，对世界来说，结束中共是为人类文明守住底线。2026年会是中共滔天罪恶全面被揭露的历史时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退出中共，才能够海阔天空。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V 单座战机在6号晚间参加夜航训练，飞行到花莲东面大约10海里海域上空的时候，突然从雷达荧幕上消失。飞行员申柏毅上尉三次呼喊跳伞， 随后失踪，到截稿时已经超过14个钟。空军7号召开记者会说明 ,F-16 有四大杀手，空间相撞、空间迷向、大支昏迷、操纵撞地。其中夜航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夜间迷向和操纵撞地。新柏毅跳伞前已经知道他空间迷向，亦报了出来，同时检查发现飞机上的高度表已经下跌。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弹射跳伞，所以他该做的事都已经做了。新柏毅的队长在发布会现场眼圈都红了，并且说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家属，快速搜救。空间迷向是飞行中极危险的问题，被称为飞官杀手。专家解释说，人类本质上是地面的生物， 90% 的环境认知来自视觉，如果长时间缺乏地标参考，大脑会对飞机的实际姿态产生错误判断，飞行员感觉飞机在树平飞亦或是爬升，但实际上飞机可能是侧倾或者正在度俯冲。空间迷向最出名的案例是2020年已故的 NBA 球星科比·布莱恩坠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指出，飞行员在浓密云层中采取目视飞行，误以为正在爬升，实质是正在树急剧下降，最终撞上山脊。另外，新柏毅上尉这次出事的地点和情景同2020年11月蒋正志少将失踪事件极相似。蒋正志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失踪了，到现在都没找到他驾驶的战斗机。昨晚事发的时候，花莲外海海温只有 23.5 度，而且这个海域地形陡峭，海沟深邃，搜救难度极高。潜水教练张冠正说，没有穿防寒衣的情况下，两个钟就会开始吱吱震，至于室温时间要看个人的体力。日本岛根县6号上就发生 6.4 级极浅层地震，好彩并未造成重大灾情，但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名誉教授笠原顺三在接受富士新闻网的采访时候表示，担心日本海这边的地震会牵动南海海槽。笠原教授举例说，1943年鸟取地震，第二年就沿着南海海槽发生了 8.1 级的东南海地震，引起的海啸创下了波高10米的夸张纪录。再过两年，1946年又发生相同规模的南海地震，再有几千人罹难。笠原担心类似情景出现，日本政府估算，如果南海海槽真的发生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罹难人数恐怕会接近30万人。日本亦都正在不断完善处理这一类强震的方针政策。但另一方面，笠原顺三教授的同僚东京大学地震学名誉教授盖纳强调，地震仍然无法预测。他并批评去年12月8号的青森 7.5 级地震后，当局发表的后发地震警报和科学无关，毫无用处。中国失业严重，网红团播成为新出路，吸引大量年轻族群加入。不过，一名19岁主播用化名小欣日前发文，揭开了团播的内幕，不单止工时长、压力大，还离不开外媒经济，短短几个礼拜就令到他三观都被震碎。团播是指多个主播一起直播、一起表演、互动，按观众打赏，大幕要求轮流表演，不少主播依靠大量不雅的动作刺激观看量，甚至以色诱吸引观众送礼。小欣说，加入团队前公司承诺固定保底工资，每日工时6个钟，而且不做外媒经济，但事实上每日要播超过9个钟，时常直播到凌晨，服装和化妆品等还需要自费。他解释说，公司考核非常严格，观众给的单一礼物价格大约是人民币50元，插票则100元起跳。如果单纯是靠舞蹈等基础表演，连底薪都扭不到。为了增加业绩，就要私底下用暧昧信息等各种手段维护和重要观众的感情。业内称呼这种观众为大哥，即是大额打赏。如果有大额打赏，就能够提早下火，即是早点回去休息。 接下班是指打赏在直播间刷礼物，一下子刷几千元。如果没人打赏呢，就要播完一场又再播一场。不单止是这样，小恩说直播过程中要不停地用各种半擦边半露骨的话拉票。下播之后还要到其他直播间找最少60个大佬发私信，用各种暧昧的话术拉他们来看看自己的直播。这些联系时间亦都不算入工时。观众多数是中年男性，私信内容露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